李克强对上海避而不谈有何内涵？华日指刺激经济失灵，中共官员观望，政府缺钱如魔幻时刻，公立医院亦倒闭，中国企业利润下滑，华为中心生存困难。美台正式启动二十一世纪贸易谈判，美联储指仍将升息，但可能放缓步伐。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8月17号，李克强抵达广东深圳盐田考察，期间发布演讲，他宣称往前推进改革开放，还说黄河长江不会倒流。在深圳主持召开经济大省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期间，李克强分析经济形势，期间点名四个经济大省，但没有谈论上海，这个问题引发行业关注。根据中共官媒报道，有六个经济大省省领导人参加的座谈会上，李克强说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稳经济、稳就业，各省则要坚持政府过紧日子。李克强说六个经济大省经济总量占全国的 45%， 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顶梁柱。他特别提到四个沿海省，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在地方对中央财政正常缴中贡献超过六成，要完成财政上缴任务。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对自由亚洲说，上海在以往多年财政上缴的贡献最多，但是这次没有被点名，原因是当地的疫情防控打击太过严重，已经无法指望，这样令李克强不得不避开上海不谈，转而要求其他省份担起更大责任。那些人口多的省份经济贡献亦比较大，总比要找黑龙江等地区要有力。财讯全董事长谢金河分析认为，中共政府今年上半年财政赤字高达 5.05 兆人民币，加上资金外逃，外汇储备大量减少，一带一路国家债务违约，上百家中企可能会集体从美国下市，企业市值急速蒸发，中共好难不过紧日子。而且现在中共财政一半支出用来维稳，现在又开始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危机可能会步步升高。面对经济下滑，北京当局应对措施进退失据，再亦拿不出大笔资金刺激经济增长。华尔街日报8月17号报道，过去20年间，全球公司和市场对中国经济起形成了一种习惯的预期，一旦经济出现放缓迹象，中共政府就会砸下大笔资金刺激增长。现在这种操作似乎已经失灵，尽管经济增长失去动力，中共已经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来提振疲软的经济了。为了应对经济持续放缓，市场需求疲软，中共央行8月15号下调了两项重要政策利率。对此，经济学家认为，此番降息对于鼓励家庭和企业进一步借贷可能效果不大。根据投资咨询公司海源资本合伙人的调查，直至去年12月，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中国政府债务总额估计达到 GDP 的 120%， 高于2014年的 60%。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外表借款等其他形式的政府债务迅速增长，规模几乎是中央政府衍生债务的5倍。在上个月的一次会议上，中共最高决策机构并没有好像外界预期的这样宣布新的刺激措施，相反，官员承认了巨大的下行压力，放弃了 5.5% 的全年增长目标。报道指出，中共领导人这次没有出台更强力的刺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共当局政策工具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他们自己亦意识到，通过借债投资基础设施的旧经济方式不可持续。为了在20大前减少犯错，中共政府官员普遍躺平应对目前的一系列危机。法国兴业银行经济学家本周在给客户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按最乐观的估计，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刺激措施或债务重组一篮子方案最早可能在11月底出台，很多官员都在等待中共二十大的结果。牛津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家胡东安说，只要动态清零政策不变，消费或私营部门的信心就面临很大的挑战。他表示，中国经济可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艰苦时期。牛津经济研究院八月初将中国全年增长预期从 4% 下调至 3.2%。 长期的清零政策加上房地产市场低迷，导致地方政府财政紧张，今年以来不断传出公务员降薪、追回奖金等消息，就连公立医院亦未能幸免。近日四川省乐山市第四人民医院关闭的消息引发关注。据悉，涉事医院已经倒闭一年多，但医务人员如何分流，官方至今没有给出解决方案。综合大陆媒体报道，乐山市第四人民医院从2021年6月27号关闭至今，该院员工连续几个月没有基本工资和缴纳社保。不少职工选择就近找临时工作，但更多的则选择在家休息等待。今年新年以来，职工到手的钱只有1000元，医院发放的工资和五险一金缴纳亦开始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一名职工表示，医院早在疫情前已经亏损达2000万元，拖欠多家供货商的钱，每家几百万不等。疫情成了压垮医院的最后一条稻草，期间医院运营成本加大。目前该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官网的最新消息仍停留在去年4月，官网显示的电话则成了空号。公开资料显示，四川乐山市第四人民医院前身为成都铁路局西昌分局燕江线路医院，1994年10月改名为峨眉铁路医院，2004年9月1号因为铁路主妇分离，医院移交地方政府管理，并改名为乐山市第四人民医院，赴四川省本级工商保险定点医疗机构乐山市及峨眉山市社保定点医院，同时还是铁路交通事故创伤急救中心以及乐山职业技术学院定点实习基地。今年以来，大陆各地不断传出公务员减薪的消息，长期的清零政策加上房地产市场的躺平，导致地方财政紧张，不得不通过和公务员降薪来缩减开支。有地区甚至要求公务员及其家属买房，刺激当地经济。有自媒体指出，中国的地方政府由于缺钱，已经进入了魔幻时刻。公立医院倒闭、欠薪不是个案。今年7月，辽宁省丹东市镇江区医院被爆自2月份起，已经连续5个月没发工资，还欠了20多年的养老保险、取暖费，亦从未缴纳过公积金。除了四川乐山市，河南周口市丹城县公交公司12号发布停运通知，称因为营运困难，好几个月发不出薪资给司机，公车全面停驶。6万亿财政缺口，房地产崩塌，消费不振，疫情不断，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经济都是千疮百孔。而最近发布的企业财报亦显示，即使中国最大的企业利润亦在大幅下降。8月12号华为发布2022年半年报，实现收入3016亿元，同比减少 5.87%， 净利润150.8亿元，同比减少 51.97%。 自2020年9月美国制裁后，华为的业绩持续下降。为了补充运营资金，一向很少借债的华为今年已经7次发债，融资240亿元。中芯国际是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企业发布的二季报显示，虽然收入同比增长 41.6%， 但是净利润同比下滑 25.2%。 中芯国际解释说，利润下降主要是智能手机需求下降， 新厂市经营费用增加，以及疫情防控成本增加。在教培、互联网等很多行业被打压后，新能源汽车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最大亮点，亦是一二级市场投资能蜂拥进入的为数不多的领域。但是新能源车企整体亏损。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信息发布会上，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汽车行业利润同比降幅达到了 25.5%，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很不健康。上游原材料企业利润暴增，但下游企业却连汤都喝不到，基本上处于亏损状态。经过几年的技术升级、方案优化，我们动力电池的价格降了很多，但是因为原材料的价格上涨，将我们几年的努力都摊平了。从车企半年报业绩预告中亦可以看到，新能源新车中除了已经量产的比亚迪，净利润预计在28亿至36亿元之间，大部分新能源车企亏损。本台特约评论人张宜昌认为，连中国最知名的这些企业都处于生存压力中，其他企业可想而知。目前受疫情与核酸检测影响，整体经济恢复缓慢，一些经济活动仲在冻结之中。所以现在除了政府加杠杆，靠基建拉动经济，企业和居民都不愿意，或者说没能力再加杠杆。中央社18号报道指出，美国与台湾正式启动名为21世纪贸易谈判的磋商谈判。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讲法，在8月18号美台达成谈判任务共识，正式开始启动程序，预计在今年秋季将会有首次谈判展开。美国副贸易代表毕岸奇说，新的一轮谈判会深化美台贸易投资关系，推进两方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贸易优先事项，促进创新与劳工改革，推动经济成长。根据美方提供的资讯，这次谈判将涵盖11个贸易领域，其中包括贸易便捷化、法规实务、反腐败、中小企业、农业、贸易标准、电子贸易、劳工问题、环境、国企规则及非市场政策与实务的问题。北岸奇表示，这些领域的谈判有助于美方寻求达成高标准贸易承诺，打造公平繁荣且具韧性的经济前景。美联储公布7月份议息会议纪录，与会委员认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美国通胀压力缓解，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但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放慢加息的步伐。议息纪录显示，决策者重申要继续加息来压制高通胀，不过他们表示过快的加息行动可能有些过头，会抑制美国的经济活动，下一步的政策将取决于未来的经济数据。美联储委预计近期内通胀仍会保持在高位，实际联邦基金利率可能仍然低于短期内的中性水平。美国经济的房地产市场等领域的增长在信贷状况收紧后已经开始放缓，但是劳动力市场仍然强劲，失业率处于接近纪录低位的水平。尽管美联储没有为9月份的加息提供清晰的指引，但议息纪录公布后，业界预料9月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降至 40%， 原先为 52%。加息50个基点的可能性保持在 60%。 美国稍早前公布的第二季 GDP 出现收缩，经济连续两季度出现收缩，对于是否进入衰退市场存在分歧。对此，美国银行行政总裁莫伊尼汉表示，美国民众已经感受到经济陷入衰退，这样对经济前景构成负面打击。莫伊尼汉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说，衰退只是一个讲法，民众的感受才是最关键的，美国人的看法和信心将对经济构成重大的影响。目前汽油价格高企以及租金普遍上升已经打击了民众的消费情绪，将不利于经济的良性发展。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 多谢收听。Thank you.